感谢主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继续讲大祭司的身份职分，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个观念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啊。是大祭司的这一个身份呢，可能只在希伯来书这样详尽的去来阐述啊，关于大祭司。而且用了很多的篇幅，我们看到很多的篇幅里面都讲了这位大祭司啊，第四章、第五章啊、第七章、第八章都讲到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大祭司身份是对你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圣经中极其重要的真理。可能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太在乎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份。我们总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耶稣是君王啊，但是呢，这里面讲到说，哎，耶稣是什么？是大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们来看，那今天呢是比较详尽的讲到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这一个职分。我们看一下，那这里面讲到了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神秘人物啊，非常的神秘。不知道他怎么就出现了啊？然后呢？哎，他好像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但这一件事情呢就至关的重要。我们看一下啊，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好，这是。麦基洗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一个存在呢？这里说呢，他是一个王，撒冷王啊，这是当年是耶路撒冷一个简写啊，他的原来叫撒冷啊，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耶路撒冷撒冷王。那这个撒冷王后面讲的说又是平，就是呢平安王的意思。然后呢？他是一个平安的王，还有一个什么公义的王，这就是亚伯，这就是麦基洗德啊，他是一个君王，他一个君王的概念，他是一个公义之王，他一个平安之王，而且呢，他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什么至高神的祭司，他是君王也是祭司。他说我们在是在彼得。啊，是在彼得前后书里面讲到说，啊，主耶稣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是叫做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位祭司什么？是君尊的祭司，他是君王又是祭司。他是呢长远为祭司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很是讲到这一个麦基洗德，非常的不一样。他是君王又是什么？神的祭司，这是至高神的祭司。那当时还没有律法的存在，那当时也没有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祭司的概念。但这里面呢，突然间出现了啊，麦基洗德啊，他讲到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个人他都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啊，这里记载说，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当时的一个背景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所在的地方，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被抢夺了，罗德和他的家人呢，都财物都被掳去了。所以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德，然后呢，去来打了一场大仗啊。那这个记载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4章。那当时呢，亚伯拉罕呢，第4章第17节，亚伯拉罕呢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里面讲到呢，哎。当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之后，这里面呢，哎，麦基洗德呢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他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看到这一个麦基洗德，他来给亚伯拉罕祝福，他是怎么来祝福的呢？这里面就是特别讲到这一个地方啊，就讲到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到麦基洗德是怎么来祝福亚伯拉罕的。他不是只用话语来给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他实实在在的带着什么？带着饼和酒出来了。这个饼和酒，我们今天都知道，它代表的是圣餐。这是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祭。为我们成就了献祭的事情，他成了我可以吃、可以喝的，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所以今天呢，主耶稣基督，这一个麦基洗德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做了大祭司。这主耶稣也是亲自在十字架上来献祭，然后呢，他可以用这个他的饼和杯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你我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祝福，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了巨大的代价为我们换来的。所以这一位麦基洗德是用饼和酒，那主耶稣基督呢，是用他的血和肉来祝福。是用他的生命来祝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生命的涌流。所以，我们看到麦基洗德是要来祝福亚伯拉罕。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回来看啊，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面呢。第二节讲到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那这里讲到他献上了十分之一，看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这个仁义啊，就是公义的意思啊，就是 righteousness，就是公义的王，就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是又是公义又是平安。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带来了所赐之意啊，他给我们带来了永远的平安。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这个人他不一样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啊，没有家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离开的。没有人知道，那很多解经家在讲啊，这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啊，曾经来到这个地上，但不是通过童女怀孕来到这个地上，而是什么？就是以人形啊显现。我们看到天使可以人形来显现，天使在人间，那不是经过一个出生的一个过程。那主耶稣降生那是完全不一样，那真正取了一个肉身，跟人是一样的一个身体。那这一个呢，可能它就是一个显形啊，显成一个人形的样子。所以这个跟呢，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呢是不一样。但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有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当年是吧，来到这个世界上向人来显现。所以第四节，我们看啊，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那这一面讲到说，哎，这麦基洗德极其的尊贵，又讲到耶稣基督极其的尊贵。他说，连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在以色列人当中啊，那是最尊贵的人物，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整个这个民族的祖先。那这个整个这个祖先呢，他们都要向 卖进去的来献上这十分之一，那钱何等尊贵呢？那主耶稣基督和亚伯拉罕能不能相比啊？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主耶稣基督远比亚伯拉罕更加的尊贵，所以亚伯拉罕都要向着麦基洗德来献上这十分之一。说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哎，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呢，那所有的立位人呢，都是什么？都要代表，那代表了所有的立位人向麦基洗德献上这十分之一啊，就讲到他的尊贵。第七节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所以今天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祝福，那麦基洗德位分呢是更加的大。在这里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就那当时在这圣殿呢，在祭司在里面呢，这个律法之下，当然所有收取十分之一的啊，立位人会收取十分之一，在其他的支派，然后立位人也要献上十分之一，是给祭司的。啊，在记载中，祭司呢是不需要十一奉献的，但是立位人他们是需要十一奉献的，所以立位人收取十一奉献也有十一奉献。就是说，在这里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取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但麦基洗德是活的，他没有生命之中，永远的活着。并且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击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所以亚伯拉罕是代表整个的什么立位支派献上这十分之一。我们看到整个的立法体系啊，其他的11个支派献十分之一给立位，立位又献十分之一给谁呀？给这一个麦基洗德。我们看到这些就像金字塔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最终的什么十一奉献都给谁了？都给了麦基洗德。所以今天你我的十一奉献是给谁的？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的十一奉献是给谁的？是给我们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为什么我们来献十一奉献？这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献上十一奉献？因为什么？因为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了他的手里。这是一个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事实。如果今天我看不见我今天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健康，我所有家人的祝福，我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全部来自于耶稣基督，全都来自于他的祝福，全都来自于他的恩典。当我能意识到这个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就是这个概念。麦基洗德用饼和杯来祝福，今天耶稣用他的生命来祝福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他的祝福的结果。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启示，关于十一奉献的启示。这是什么？我们蒙福的一个巨大的启示。当我们越来进入到这十一奉献的里面，我们越来越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会源源不断的涌流，啊，这时不是一个交换，而是一个启示。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启示的时候，啊，我们的十一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呢，我们深深的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律在里面，一个生命祝福的律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你可以看到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麦基洗德带的是什么饼和酒？亚伯拉罕拿的是什么十分之一？这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流动。为什么这麦基洗德要收取十分之一？是他缺钱吗？不是，这十分之一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承认神祝福，我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一切的都是恩典。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启示，这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启示。它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这饼杯的一个祝福临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让我们呢清楚的看见这一个流动，饼和杯的祝福，然后呢十一奉献这样的一个交换、交互、流动。所以感谢主。这里讲到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分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那这里面提到了亚伦，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这个亚伦是怎么设立的呢？是照着律法来设立的，是在律法的体系之下。这个律法体系下的这一个祭司能不能够使人完全呢？不能够，所以不能够被完全的除掉。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要兴起另外的一位祭司？照着谁的等次呢？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而且还是永远活着的。这麦基洗德的特点，他是永远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嘛，永远活着的，他甚至胜过了死亡，走出了死亡。那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记忆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里讲到一个律法要被更改，不再照着原来的那个律法了，照着一个全新的律。我们现在在另外的一个律中，我们不在律法体系之下。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律法体系之下，已经不在这旧约之下，已经不再活在这律法之下了。这个律法也必更改，必须更改。怎么个更改的方法？因为这话是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什么？祭司的职分在律法之下必须是立位人，大卫呢是犹大支派的，那犹大支派没有人当祭司的，在律法之下是不可以的。但今天呢不是在律法之下了，大家记住这个观念，不在律法之下了。这一个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所兴起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祭司不在律法之下，不是照着律法来设立的，他超过了律法。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律法，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能朽坏生命的大能。那这一位祭司是照着什么设立的？不是照着律法，是照着生命圣灵的律，是照着生命的大能，不能毁坏的，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因为主耶稣这一个大祭司啊，他带着什么生命的大能？不是照着律法的规条。今天你我活在哪里？活在律法之下吗？不，我们活在哪里？活在这无穷生命的大能的里面。那今天你我是鲜活的生命。活在什么？跟着大祭司连接的里面，而不是照着律法之下活在那个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什么？活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不一样。这个大祭司在一次性的献祭让我们得以完全，而且他什么？他永留着生命的大能，不断的供应着我们饼和酒，让我们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兴盛。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哇，这亚伦的这个祭司啊，律法下的祭司和今天照着生命大能下所立的这个大祭司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在生命大能这里面，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这里面讲到说律法怎么样呢？先前的条件律法软弱无益，律法怎么样？软弱无益，律法能帮助到你我吗？根本帮助不到。所以怎么样？废掉了，律法已经被怎么样？被废掉了。为什么没有用？ 很多人抓着律法不放，我要守律法，我要守律法。借着耶稣来终结了这一个律法，律法软弱无用，软弱无益啊，所以废掉了。律法上本来一无所成，律法成就了什么？天天献祭，还是罪还在那个地方。律法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称义，所以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特别多，讲到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我们要来看到这更美的指望是什么？不是在这律法之下，那是什么？在这生命圣灵的律中，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哇！给我们带来了更美的盼望，基督耶稣，他是我的大祭司，他是为我祷告，他为我代求，他是来拯救我的。这一个大，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大祭司了，不再是亚伦了。我们在那里天天我们要来献祭，带着个羊，带着牛去那里献祭。今天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美好的大祭司，太好了，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位大祭司，以至于今天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了。真好，所以律法呢，大家千万不要对律法再有什么任何的盼望。你讲的太清楚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到这至圣所。第二世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你讲的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是不是照着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来设立的？然后呢，又是神呢，以势立的，他直接从神这儿立的，不是律法之下亚伦的那个等次，还远超过亚伦。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讲到说啊，这个大祭司。启示里的神力的，而且他是永远的祭司。那地上的祭司啊，他不能够长久，他只有主耶稣，他永远为祭司。第22节，既是启示里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面讲到更美的盼望，这里讲到更美之约啊，后面还有什么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盼望。啊，更美之约的中保。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里讲到这个约，后面我们第八章还会讲到这个约，更美之约，这一个约呀，太好了。这一个约呀，我们永远不会什么，不会被排除在外，我们不会触犯这约的条例。那这一个约是什么约？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跟神之间立约，让我们呗成为这个约的受益人。主耶稣一个人付代价，一个人承担了这个约所有的责任，以这个约永远都不更改，永远都是立定的，因为耶稣是完全的，完全他自己献上自己为祭，给我们成就了这最美的、这更美的新约，全是完全是恩典之约，不需要我们履行任何的责任，我们只需要借着相信啊，进入这个约中。就享受这约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慈爱、祝福、保护，全在这什么更美的新约。主耶稣是那一个中保，他负所有的责任。哇，这个约太美了！我们下一章会更多的讲到这个约的内容、条款。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此阻隔，不能长久。亚伦的那个等次的那一个支派的那个大祭司啊，很多很多的大祭司，但他的生命呢都很短暂，所以呢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更改。今天这个祭司，明天那个祭司啊，不断的不同的祭司，但是主耶稣这一位大祭司永远都不更改。这祭司有好有坏呀，啊，你可能有个比较好的祭司啊，然后呢，哎，后面的祭司不太好，那百姓们就麻烦了。啊，今天这位美好的大祭司， 永远都不改变的大祭司，永远都是完美的大祭司啊！他永远的活着，做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不更换，永远都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就决定了第25节啊，我们把它画一画。25节非常的重要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句话真是太重要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祭司啊，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呢？这大祭司在做什么呢？他曾经做了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对不对？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上了十字架来拯救，死里复活。那现在还怎么样？他还在做这件事情。他什么？他拯救到底，每一个你我都包含在，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与神关系恢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个大祭司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益处。他总是在那里帮助着我。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啊，太重要了，他是大祭司的职分。我想这是他的职分。他大祭司就是什么？就是来帮助人的。大祭司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大祭司是为着这些百姓的益处的。这大祭司要来拯救我们，并且拯救到底的。上次我也分享了，这大祭司带着金牌，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胸前也带着什么？带着十二个宝石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为什么？讲到他的能力，把我们给扛起来了，托住了我们，他的把我们放在他的胸怀，完全的来爱我们。所以这是个大祭司的职分，他负责来用他的能力来拯救我们，用他的胸怀来爱我们。这个拯救是一个永远的拯救，是一个到底的拯救。所以他爱我们爱到底。那约翰福音。讲到洗脚，我们门徒洗脚，他说：“爱这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说拯救就拯救我们怎么样？拯救到底，这一位爱我们的大祭司，爱到底，他也拯救到底。所以你想到耶稣基督这祭司的职分，你就看到了他这个大祭司对我们来说多么的好啊！耶稣有多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爱我们爱到底。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哪里啊？活在他的爱中，这就是真理。它不是感觉。哎呀，我感觉不到耶稣的爱，我感觉不到我正在被拯救。这不是感觉，这是真理，这是信心。主啊，你正在爱着我，你的爱向我汹涌而来，你正在拯救着我。不管今天我处在多么艰难的境遇，你正在那里拯救着我。为我开道路，为我预备一切我所需要的，正在保护着我，让我不遭受这些意外。下面来看到这个大祭司太美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呢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有一位大祭司，然后他还怎么样？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永远都不死的，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拯救，也在替我们祷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请求大家为我代祷。”其实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啊，他也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你想到这位大祭司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想？他的祷告神听不听啊？祷告神一定会听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为我们祷告。我们里面何等的欢喜呢？所以今天你绝不孤单，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怎么陷入这样的光景呢？我的财务的状况出现了这么大问题，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的家庭出现了问题，还有我的财务出现了问题，啊，这都嘛都是不需要忧愁和惧怕，因为今天你我有一位大祭司，他要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爱我们，替我们祷告，这个是真理。这就是真理，你永远都不孤单，永远都有人与你同在。今天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他在为我来代求。 所以说，感谢主，这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在这个职分里面行使这样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是大祭司，他是我的大祭司。主耶稣在做什么？为我祈求。他在做什么？他正在爱我。主耶稣在做什么？他正在拯救我。想到耶稣，那所以感谢主啊！每天我们一想到耶稣啊，哇，这职分是吗？是为了我，他进入这个职分是为了我。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说我们这里讲的说，哎呀，看到这个大祭司，看到了什么？叫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哇，这大祭司真好！其实远离罪人呢，就是指着他不接触这个罪恶，他没有任何的罪，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哇！对我们来说太好了，我们就欢呼啊！我有这样的大祭司，哇！主耶稣做我的大祭司，我太有福了。我们都是有福之人，有这么一位好的大祭司。他不像其他的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或为百姓的罪献祭。那主耶稣不需要什么为自己的罪献祭，因为他是无罪、圣洁的、无罪的、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所以这里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儿成全了。所以这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大祭司他同时献上的这个祭物，他献的祭物不是牛和羊来献为祭物，他是把自己给献上了。是一个大祭司啊，他来献祭，他怎么献祭呢？把自己献上了。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啊，不是人可以真的把他抓住，然后呢，来把他钉在十字架，而他把自己献上了，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但是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做给我们做成这个饼和酒。为了要来祝福我们，像他祝福亚伯拉罕一样，他允许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实际上是主耶稣自己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赎罪，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财富，为了我们的兴盛，他献上自己为祭，这是这个大祭司啊，这为什么说这个大祭司好？他不再是用我们的牛羊为祭物来献给神，他不从我们这里取任何的东西，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来献上。这就是这位大祭司，何等的美好的大祭司，命都不要了，为我们献祭，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从我们这边不取任何的东西。这就是什么？这位大祭司。他把这个事儿成全了，永远得救的事情就成全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位大祭司。律法本身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以前的都是什么？都是仆人。今天呢，是立什么？神的儿子，独生的爱子为大祭司。他成全到永远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职分啊，这是一个太美的职分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无穷生命的大能，哇，主耶稣基督照着神启示来立定。所以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的决心，他要启示要立为大祭司，启示要来爱我们，启示要来拯救我们。你我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啊！要让神付这么大的代价来立这个大祭司，来献上自己为祭物，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以至于你我可以把我们放到这更美的新约的里面，可以保证我们来得到最大的祝福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我能看见主耶稣，你这大祭司的职分，主要我们心存感恩，是吧？你不但是献祭，而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献祭。阿肋肋亚，主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好嘞，让我们来领受这一个祭物，主要早晨我们来领受这一个饼和这一个杯。好嘞，让我们来领受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好嘞，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每天都保护我们，谢谢你每天都拯救我们。哈利路亚，拯救到底！谢谢你每天为我们来祈求，为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你，让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面临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困难。哈利路亚，主啊，你都必帮助我们，你都必拯救我们。哈利路亚，你必带领我们到那一个丰盛之处。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家人。啊，让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是兴盛的，阿利亚，充满了爱的，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你极大的祝福，主啊，谢谢你，圣灵恩膏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拜拜。
谢谢牧师。